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几份，您可以现在来前面拿。我们上册大概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完上册了。今天我们再来读十二章的一节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八节。第八节，这里的当夜就是那天晚上，神要结束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为奴的日子，他将要杀埃及的长子头生的牲畜，让法老松手，神的百姓得以离开埃及。那个晚上被称为逾越节的晚上啊，后面神将要称那个叫做耶和华的夜，耶和华的晚上啊。十二章第八节，我们来读：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的，在第一个逾越节，他们在房子里面门口门框门楣上面涂了羔羊的血啊，那是他们在四天前就预备好的羊羔。那一天他们宰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灭命的天使看见这个记号就会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这是基督的救恩，很重要的旧约时代也许是一个最鲜明的一个预表。可是上一次我们提到那天晚上他们在房子里面其实是正在举行一个蛮快乐的宴席的，对吗？逾越节的晚餐是一个宴席。一直到现在其实犹太人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知道那个守逾越节的晚上那个晚餐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宴席，他们仍然知道啊。也许教会也需要知道，因为我们的主使用逾越节的晚餐，让他滑向他所给我们设立的圣餐啊。所以你知道，神的百姓在新约时代的教会在领圣餐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一面的，有像一个宴席一样有快乐的一面的，对吧？因为那是神成全的救恩啊，已经成全了。所以那天他们逾越节的晚餐那个晚宴，其实主菜是羔羊的肉啊。他们享受着神的恩典，而且知道得赎的日子近了，那天晚上他们将要得着救赎啊。这是一方面。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那天晚上他们不是只吃羊羔的肉啊。我们如果今天在餐厅吃牛排啦羊排啦，它的酱料配料应该不会是苦的东西，多半的时候。可是在这里他们要配苦的东西，他们配的是吃起来也不太好吃的无酵饼还有苦菜，要配着这个吃。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预表，讲到救恩，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有欢乐的一面，可是也有这个苦菜跟无酵饼，可能是叫人有一个刻苦己心的态度，甚至有一个战兢的心，有一个谨慎小心，带着像这样的态度。这是很有意思的，在神面前这两种看起来有点矛盾的情绪，却是一个最正确的情绪，也是神能够保守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 神能够保守我们充分的领受 救恩的一个看起来矛盾的情绪，一方面欢乐，一方面有一个刻苦己心的态度，甚至一个战兢的态度。我常常喜欢用诗篇里面一句话来讲这一件事，诗篇第二篇十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那一篇诗篇是旧约最伟大的圣经篇章之一了，因为新约圣经光这一篇诗篇就引用了三处经文哈。这一处我们读的这一处新约圣经并没有引用，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我们在新约时代领受救恩特别传神的表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讲。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你这两种情绪都有吗？你们不时有这两种情绪，你可以用这个来查验自己一下。如果你常常都只有快乐的那个情绪，你的领受的救恩，你的基督徒生活的态度或许有点轻浮，可是如果你就常常都是在战兢，在那种小心，在那种好像苦苦的追求的样子，那也许那不是神想要你走的道路，也许你不够用信心哈，不够认识基督已经成全的事。所以一方面欢乐的享受逾越节的晚宴，另外一方面刻骨己心，带着战兢的态度，想到他们在埃及曾经在铁炉底下受苦，好叫他们想到这些，带着感恩，因此也谨慎小心圣洁度日。我想这就是神想要我们有的。神让我们圣洁，不是借着告诉我们什么不该做，给你一个圣洁的标准，一个条规，不是借着这样。在旧约时代，神给人这个，但那个并不是一个完满的方式，让人能够活在圣洁里面。神要我们活在圣洁里面的方式是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其中领受而且欢乐，就像享受一个丰盛的晚宴一样。可是在其中却又晓得那个是神的恩典，而充满了感恩，因此有一个战兢的心，会谨慎小心圣洁度日。我们是在恩典里面走向圣洁的啊，不是在律法条例里面走向圣洁的。非常值得思想，你知道吧，我刚刚讲的话就是新约里面特别像保罗他们对救恩的认识就是这样。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表达出这些事情哈。也许我们应该对这一件事体认的更深入更广，以至于我们自己行事为人，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也会有像这样的态度。你对你服侍的人，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期待他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是律法的方式，还是宴席的方式？那逾越节的晚上，他们要吃无酵饼。这个无酵饼，之前我们已经稍微提过，我们今天再把它讲得更完全一点。这个无酵饼一方面它没有酵，我们一般做的这项东西它又不是像薄薄脆脆的饼干，所以吃的时候我想应该不算最好吃哈。如果那样很好吃的话，那为什么他们一般都要有酵呢？就是为有效，就是为了要使它更好吃嘛。所以无效饼其实不是挺好吃。现在犹太人做的无效饼可能还蛮好吃的，因为他们做的很薄，就像在我们教会 通常用一小块饼呢，根本管它好不好吃都不太重要。可是犹太人他们是到现在他们逾越节仍然是一个晚餐哈，那他们的无酵饼做得很薄，可是应该不会太难吃啊。我们也吃过，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好几年前曾经有人送我一盒犹太人的无酵饼，我们那一盒无酵饼大概用了三个月，三次剩餐，我们用真正犹太人的无酵饼，有没有？你们中间有人还记得这个吗？那个不难吃哈。可是我觉得原来神让他们吃无酵饼，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他不太难吃，让他们吃的时候想到他们是急忙出了埃及，来不及使面发酵，所以纪念借着吃起来不太好吃来想到啊，他们曾经在埃及受过苦，所以才需要急忙出埃及地。这些都是表号，一个记号，让神的百姓记得，因为这个不是那一天而已，将来他们每一年都要来一次，为了让他们记得这一件事。所以生命记十六章第三节，生命记十六章第三节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就称无酵饼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困苦饼。上一次我们应该有稍微提过，可是可能没有读这个经文。生命记十六章是你知道摩西五经里面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有提到三大节气啊。出埃及记大概在律法里面提到三大节气的时候应该是纲要性的吧，然后利未记提到的时候比较详细一点，讲每一个节气要做的事。民数记在讲到三大节气的时候多一点讲到他们要献哪些祭物，那是非常繁荣的事情。每像逾越祝棚节每一天献的那个数量是不一样的啊，记得详详细细的。可是生命记十六章提到三大节气的时候似乎多一点讲到它深层的含义，它的属灵的含义。像在这里他说，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后面做了一点解释，我们来读。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在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好，所以记得吃无酵饼是困苦饼的意思。神大概觉得光吃无酵饼不够表达困苦，所以叫他们配着一点苦一点的菜来吃，所以还要配着苦菜吃。有不少的可以吃的植物是苦的，我不知道犹太人他们当时吃的苦菜到底是什么。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对逾越节吃什么菜有一定的要求，他们清楚的讲到哪几样菜，可是其实圣经并没有提到啊。我记得我曾经在东南部去过一个学生他们那里，那是原住民，他们请我吃他们标准他们自己的宴席的时候，里面有好几道菜都苦得要命。我想原住民比一般所谓平地人生活严肃一点，他们觉得生命里面应该包含有这样的东西，而不是吃东西一定要追求什么都要吃的最精致最可口啊，他们没有只追求这个啊。很可能这也是神的做法啊，叫他们不只吃无酵饼，还要或者苦菜同吃。这一种苦味跟甘味哈，你吃宴席羊羔的肉，当然你不能用不是糖那种甜呐、啊，但是你仍然可以说那是一个甜美的食物啊。可是有甜美有苦味和在一起，那是生命的精髓啊，不只是我们肉身生命的精髓。也是属灵的生命的精髓，救恩带给我们的包括这些方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主里面的生命 那种喜乐并不一种不是并不是一种放纵的快乐，而是在敬畏战兢谨守顺服像这样的态度里面的一种喜乐啊。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我再一次讲，你不时的拿这两件事情查验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太多偏向其中一边大概都不是很完全的啊。如果你发现你整天都哭，那不一定是最虔诚的样式。你如果发现你整天都嘻嘻哈哈的，那大概也不是最虔诚的样子。我不是要你过度的去分析自己这些情绪，但是你就是拿这个来查验一下自己啊。在圣经里面，神还为无酵饼加上一个美丽的含义，很重要的一个含义。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之前我们有稍微提到，我们以前在讲别的经卷的时候也讲过，比方我们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我想因为罗马书十一章提过这一件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早期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去市场买酵母来回家做面包，他们并不是的，酵是自己做的啊。其实现代人还是有像这样的。许多年前，我有一次在南部，做一个他们的一个特会的讲员，我跟我的妻子，可是那个营地本身不是我们去服侍他们的团体，那个营地本身有一个德国籍的神父啊，他主动的来跟我聊聊天，非常和善的一个德国籍的神父。那他跟我聊天还带了饮料来啊，他自己喝的饮料其实是我比较羡慕的，可是他给我另外的饮料，他给我沙士啊，不是那个传染病沙士，是沙士。沙士是不是只有台湾才有？哦，那什么叫沙士？台湾还没有可乐的时代就有沙士了哈。然后他为什么给我沙士？他自己喝什么呢？他自己喝酪奶啊，那个我比较有兴趣。但他告诉我，他说你不能喝这个，你没有喝习惯，你喝这个会拉肚子。因为他酪奶不是像我们在那个 Seven 买的那一种，甜甜，他不是，他是这样，牛奶喝到剩下一点点，他就没有完全把它喝完，至少没有去洗那个瓶子。之后他放着，夏天呢，放在冰箱外面，放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再冲上牛奶。才拿去冰的，所以那个是他自己这样发酵的，你懂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说我吃不习惯，如果我吃他那个大概会拉肚子，所以我只好吃他的沙士。以前的人也是这样啊，就像以前我们连做汤圆都是这样，对不对？爱心我硬压脆是不是啊？然后加上去，后来整个汤圆才会有那个粘性弹性的哈。酵母特别是这样，犹太人他们是这样，他们面做了面包做了饼之后他们吃了，但是通常他们留下一些，然后剩下的那个留下来的其实有一点要把它放到坏的意思了，我们说它是坏了，拿那个，对不起，他们应该我猜不是已经做成饼又让它坏，而是发酵的面还没有去烤之前啊，放到像坏了一样的，其实就是让它发酵之后就拿那个去做下一团面的酵母。我讲的可能不太精确不太完全，可是差不多就像这样。所以你知道他们就是一直这样啊，每一天这样传流下来，所以到后来他们任何的面包饼都不是完全新鲜的，对不对？ 都有前一天留下来的旧的东西，圣经把它叫旧校。但是神要他们在月节那一天，上之前我们已经提到，神立那个月为正月，就是不再是他们原来的七月了，亚比月变成正月，他们要变成一年之始，在一个新年的开始，他们其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旧校都除尽，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留下旧校，你就把它吃光，没有吃光你要想办法除去。所以上一次我告诉大家，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有专门的机构帮你买下来那些还有效的东西，等无效节过去再卖还给你。可是我想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他们要不就吃光，要不就是要丢掉的。所以当月节的晚上他们吃无效饼的时候，虽然看起来你说不好吃，其实那是新面，那是完全是新的，也没有旧酵在里面，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圣经用这个来讲到神把借着救恩把罪除去，他说那个酵代表恶毒邪恶的酵啊，把旧酵除去，好使我们成为新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讲这一件事，罗马书十一章也有讲类似的事。不过罗马书讲的时候不是在讲到我们个人生命蒙救赎，而是在讲神整个救赎计划，把外邦人得以信主当作好像是一个新面新团一样啊。所以这些都是表号。关于月节他们做的事情，我们还要再讲一件事。除了有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他们在房子里面吃月节的宴席，而主菜就是羊羔的肉。除了这个以外，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他们不可以离开那个房间。你有没有注意这个规定？这是救你们很要紧的事，你知道吧？在当时他们要蒙拯救也是非常要紧的事。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想说，我是以色列人，我的护照是以色列人，而且我也照着摩西所嘱咐的，照着神所吩咐的，我宰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所以那天晚上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东西，就出门去 Seven 买一点东西。当然那个时候没有 Seven 啊，无论怎么样他就是出门，无论有什么事，正逢上面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面命的天使会认出说，哎，这个人是从那个有血涂的地方出来的，是得救的，就越过他就不杀他吗？不会的，因为神清楚在这里吩咐他们这一件事，就是他们不可以离开房子，要把门关上的。哦，你不要忽略这一件事情。他们吃月节宴席的时候要关上门，谁也不可吃自己的，出自己的房门，一直到早晨。其实就是到摩西开始要大家离开的时候也就是埃及人受了审判之后，灭命的天使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他们终于得到救赎与释放，要起行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才会出房门的。所以你一定不要以为门上涂过血就安稳了，就到处去串门子。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你受过洗，你也领圣餐，你参加聚会好像就保险了。不是的，神想要我们明白救恩是一种隐藏，是一种遮盖，是一种保护，是他把我们放在一个范围里面，你一定要在那个范围里面才有救恩，而且你要竭力的保守自己留在那个范围里面。那个范围，保罗有时候说在基督里， 你知道当以弗所书或者哥罗西书讲到救恩是在基督里的救恩的时候，那不是在讲一个顺口讲的东西而已，而是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核心精义之一。就是救恩不是神做了什么事能够带来拯救，而是神设立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在那里有救恩。而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是一位，是基督。你要在基督里面有这个救恩啊！所以当主告诉我们你要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你需要一直持守在那里面。你不是借着那个得到救恩而已，而是救恩只在那里面，你一定要继续的持守在那里面啊！你知道，不只是月节的晚上，不只是我刚刚讲的新约这样的教导，在旧约圣经有许多的事情，神用不同的方式都一直在表明救恩是一种隐藏，在我们这一面是一种隐藏，在神来面你也可以说是一种遮盖，是一种保护，是一种扶持。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就在讲这个，那个其实出自生命记33章第几节啊？那是摩西将行完他的屠城的时候所说的话啊。他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读过这个吗？这《生命记》33章快结束的地方的经文。二十七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啊！这是贯穿整个圣经，一直都是这样表达救恩的啊！大卫明白这个，所以大卫是旧约时代最多讲到长生在主里面的一个人，他的诗篇充满了这样的话，对吗？那不是指着你遇见危险的时候要去长生主里面，不是的。相反的，是因为神想要你找到这个地方而且留在那里，所以才让你遇见危险的。有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不是在危险的时候你求神帮助你，你去躲在他藏身的地方，危险过去的你就又可以去外面哈拉哈拉，不是的。是那个危险是神给你的，目的是借着这个让你会去藏身在他里面，而之后让你明白你应该继续留在那里的啊，这是很重要的观念，你知道吧？有的基督徒不够认识这个观念，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只是危难当中的帮助而已。其实不是的，是神要借着危难给我们更伟大的帮助，不是脱离那个危难的帮助。所以我们很多次提到以利户对约伯讲的话，约伯记36章15节，他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记得吗？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他没有说神救困苦人脱离困苦，不是的，那不是神的做法，那不是神主要的目的，他是借着困苦，所以困苦是他给的，不是你遇见困苦神要救你脱离，而是他给你这个困苦好叫你脱离更大的困苦，就离开神的困苦啊。让我们记得这件事好吗？救恩是一个隐藏，你无论从挪亚的方舟，从月节的晚上，从我们上一次还是上两次提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在被掳的时候神在击杀耶路撒冷那些犯罪的人的时候也是一样，越过去那些有记号的，那个记号就像一个东西遮盖在那里，你留在那个光景里面，隐藏在那里就有救恩。有一些经文很明确的诠释这件事，比方以赛亚书26章20-21节，那个直接是在描述逾越节的晚上，但是他讲的他不是为逾越节讲的，他是为西西家的时代，他们在 仇敌的侵袭底下，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得救讲的。可是人人讲一样的是，以赛亚书26:20-21，他说：“我的百姓啊，我们可以来读，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这个跟逾节的晚上在发生在埃及很类似的事，对不对？你看到了西西家的时代，神的救恩仍然是循着这一条路线，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清楚这一件事，救恩是一种隐藏，而且是神预备好一个地方，让他的百姓能够在那个地方得着拯救，而且要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守住在那个地方，你才会一直守在救恩里面。另外一处经文讲的特别的清楚，很多人也熟悉的，就是诗篇91:1，诗篇91:1，很多人会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好，我们还想讲一件逾越节那一天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道理。逾越节很丰富，我们讲很多东西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2:3-4，从第一节读起吧，1-4，我来读，你喜欢加进来可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逾越节的那个夜间，神的百姓在家里面，在各家吃着羊羔的肉。我们已经讲到，就是表明救赎是要我们进入一种享受啊。你想到救恩会想到这个吗？在新约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很多次用宴席来讲到神的国，对不对？天国的宴席啊。旧约时代就已经这样说的。但以理书7把这件事讲得特别的清楚。但以理书7:18，他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是不是这样说的？哦，我好像全部都背起来，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神的圣名是要德国要来享受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主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的圣餐，就是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是吗？要我们享受的。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一点上，我要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给我们的救恩，他给我们的享受里面还包含一个东西叫做医治。你也可以说属天的医治，还有包括了神圣的健康，Divine healing and divine health 啊，属天的意志跟神圣的健康。而且很有趣的是，神安排他们的做法不是一统的、一起的啊，而是各家有一只羊羔啊。许多年前，有一位老牧师在我们西安堂的一个夏令会上面，我忘了他是在夏令会上讲，还是夏令会结束以后在。教会的聚会里面讲的，他那天晚上就专门讲这一件事，就是一家有一只羊羔啊。他提到这一件事，我后来把这个道理啊写了不少，在我们那个系列后来出成书的那一本《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里面，我现在讲的有一些话是我们有放在那本书里面的话。那个老牧师就提到。 那天晚上当号角吹响，以色列人将要起行，那时候逾越节的宴席已经结束，面命的天使已经做完他们的工作，法老释放百姓离开。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忽然神百姓当中一个原来脚很不方便，他正在烦恼待会儿要起行他跟不跟得上的人，忽然发现他脚开始健壮起来，不再跛了。有一个人正在重感冒发高烧，那也很麻烦，可是忽然好起来，烧退了，力量恢复了。说不定还有一个人原来中风躺在床上，他的家人的烦恼怎么样把他带着，又不是像平常的旅行还有轮椅，要离开埃及是一个征战，怎么办？他忽然好起来了。其实圣经没有写这些东西啊，可是我觉得那个老牧师讲这些我还蛮同意的，而且他还有引用一段经文，虽然那个经文没有这么详细的讲到我们刚刚讲的，可是你要这样诠释那段经文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他提到那段经文在哪里？诗篇一百零六篇吗？
诗篇一百零五篇
三十七节，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提到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当然这个话你也可以诠释成神是在讲到那种树林的那个那样的光景，就是他们是昂然出了埃及地吧，埃及人都怕他们，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软弱的。可是如果你要把它说成包括了意志，我觉得并没有太离谱。一方面是因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都是把基督的救赎、神的救赎跟意志放在一起讲的，有无数的经文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讲啊。那个老牧师特别强调说一家有一只羊羔，意思就是说你家里面有人生病，你不要觉得一定要去教会或者要去参加一个特会，要一个有疫病恩赐的传道人为你祷告你才能得医治，不是的，因为神为每一个家预备了一只羊羔，你可以在那边得到医治。我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经验，他们有的时候并没有去公开做见证，就发生在他们家里面，甚至他们并没有提出来请人家祷告，他们就经验这个。偶尔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教会的通讯爱讯上面看见有些人做见证提到像这样的事，那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跟我们说，也没有公开的做见证。我想当然不是只有我们教会这样，普天下许许多多神的百姓都有这样的经验，希望你也有这样的观念啊。我有时候觉得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一些有名的讲员反而把这一件事情在神的百姓中间应该认知的真理给弄得有点混淆了啊，因为他们摆出一个架势让人家追寻的是医病的恩赐啊，可是那不是圣经的道理。虽然神赐下医病的恩赐，但是神医治人最主要，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放胆这样说，神医治他的百姓最主要并不是借着医病的恩赐，医病的恩赐也许多一点为了还没有信主的人吧，所以医治布道家常常叫做医治布道家嘛，可是神的百姓应该是他们了解他们的得着的救恩里面包含了医治，而且一家有一只羊羔，那只羊羔代表基督，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家里面都有神的儿子，一个独立的位格，一个完整的救主在那里耶。 对吧？不过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啊，神立了一个有趣的律例。就当时而言，当然我们能了解，因为一家一只羊羔，可是有的人那一家刚好只是年轻夫妻两个人，连孩子都还没有生，两个人吃一只羊羔有点过火。另外一个人他可能生了跟雅各一样生了十二个儿子，一家都住在一起，十二儿子都娶了妻，又有孙子，一大堆人，一只羊羔怎么够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就自然而言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律例。我们刚读的经文说，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可以跟他的邻居共取一只啊。这是人少的时候了啊，可人多的时候可能也是吧。你如果你因为人少，你跟另外一家一起，也许他们那一家还是有一只羊羔，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这里摩西没有这样写，可是也许包含这个。但是用在属灵的事上，我觉得更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家有一只羊羔，你家里有需要，特别讲到医治的话，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得到医治了哈。父母为孩子祷告，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彼此自己为对方祷告等等都可以。可是如果你虽然这样做，可是或许你觉得你的信心不太及得上，或许那个病似乎严重一点啊，或许你祷告以后似乎不是立刻看见果效，你的信心有点受考验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跟邻居另外一家共享一只羊羔啊。那个意思也许就是你可以请别人跟你一起祷告啊。现在的时代更方便了，你的邻居可以住在很远的地方，甚至可以在另外一个国家，因为你可以用电话，现在甚至可以用网络，你可以请人一起陪你一起祷告，或者他在他的地方，你在你的地方，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常态，我不觉得你一定常常需要这样做啊，因为根据圣经，多半的时候就是一家一只羊羔，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单元，是在那里经历神的救恩、神的医治、神的恩惠的地方。可是有的时候有特别的需要，你可以这样啊。如果觉得找另外一家还不够有力量，可以到教会来，对吧？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一家一只羊羔。希望你想到逾越节的时候记得这一件事，也记得那段经文，诗篇107:37是吧？37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基督徒比较有信心才有的，这里提到每一个支派，无论你是哪一个支派都没有关系，都被包含进去的，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好吗？大家记得这一件事哦。好，我们再来读，最后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读几节经文。出埃及记12:24-28，24-28。也一样，你喜欢加进来都可以。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例。这里是什么？就是逾越节的晚上的这所有这些啊。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例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在读这一章最末了一段话，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三到五十一节，四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及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于尽。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逾越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做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的永远的定例啊！你看他们提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有世世代代有永远守为定例，一直要传留下来的。所以后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关逾越节的条例，但是其实是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候，神就借着摩西把逾越节的律例啊写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丰富了。将来他们过逾越节，守逾越节一共要守节几天？逾越节一共有几天？这个在十二章我们以前读过的经文，一共有八天，你知道吧？第一天就把它叫逾越节。后来的七天因为都要吃无酵饼，叫做除酵节。其实这八天都叫逾越节也对了，这八天都叫除酵节也对了哈、啊。无论怎么样合起来一共八天啊，从正月十四日一直守到正月二十一日，十四到二十一共八天。前后那两天都是大的日子哈。神让他们守逾越节要守八天，我觉得也有一个意思，你记得他八天都要吃无酵饼，所以这种学习刻骨己心，操练自己的心，有一个谨守，有一个小心，可是又是很欢乐，怎么样又欢乐又谨守小心，怎么样恐惧战惊又是喜乐的，这是需要操练的。所以一天过一天，用八天来操练。所以你如果不是很快变成这样，不要灰心，也不要很快就灰心，就沮丧，就松手，不再这样做啊！你要认真的操练啊！而且他们要传诸后世，所以那是一个表号。这是为什么我们像我们教会，我们让小孩子也守逾越节，守圣餐了哈。有的人说他们不明白。可是逾越节晚餐他们又怎么样明白了，他们是全家守的嘛，对不对？我们没有让还没有信主的孩子守，但是如果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我们就他们全家来，我们就让他们仍然可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你说他们不明白没有关系，那正是表号的意思。这里说孩子可能不明白，就问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就给父母一个机会教导他们，对吗？啊，也就是说重演神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过程，一个做法。在旧约时代，神先用外在的行动表号可见的要让明白内在的事，而我们在传递到下一代的时候，他们从小有可能也一样经历这一个过程，从可见的外在的让他们有一些这样来了解内在的。其实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仍然小心的守这些 很可惜他们眼睛没有被打开来，不知道他们在守的这节的核心其实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啊，而且基督已经献上自己，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他们一直都还不承认这一件事，是很可惜的。但是单就的神要他们守这个，他们其实一直都守着，光光这样守着就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当然不是只有因为这一件事了啊，可是跟这一件事还是很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心眼被神打开来，今天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很小心守这个，而且还蛮守得很像我们刚才讲的神想要他们有的那种态度啊。比方他们有一些今天守的东西圣经其实没有写，是他们后来拉比逐渐发明出来的。比方他们在逾越节的晚上，就第一天的晚上，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其中有一个饼是有特别的名称的，那个是最主要。他们其实还有很多饼啦，可是有一个饼是最主要的。他们要一起头就要有那个家长小心把它剥成两半，就像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做的事一样。而且那个家长一定要小心，你剥成两半的时候一定要剥一半大一半小啊，这很有趣的事。而那个大的呢，他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没有在孩子面前，他们会把大的那个哈去藏起来啊。那成为一个游戏节目，在逾越节的宴席进行到比较后面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吃那种宴席一下子就吃光他们的东西了，然后就玩一玩，后来就开始无聊了。就在他们差不多要无聊的时候，就会安排给他们一个游戏，就是去找那一块饼，大半的那一块饼，小半的是拿来吃的。他们为这个有专门的名字。而其中一个意义，他们光为什么有小饼跟大饼，他们就讲了一大堆的意思，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至少有一个意思我觉得很好，他要让人明白说，你表现在外看得见的是你生命中的小半，你生命中的大半其实是藏起来的。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我们要为自己生命里面隐藏的东西你要去寻找出来啊。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表示说，你不要用外貌来看别人，也不要用外貌来表达自己。那些其实是你生命里面比较小的部分，比较大的部分是人家看不见的那个部分。所以他们用那样来教导下一代这些道理，很好的道理不是吗？很属灵的道理啊。其实这整个就是逾越节，神要他们守逾越节的目的。不是守那些事的本身是救恩，而是守那些事所要影射出来，所要表达的那个更深层的含义是救恩的原则啊，对吧？后来主耶稣跟保罗他们都需要为这一件事征战，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守啊守啊，后来就变成他们守的那些变成宗教的全部。可是那不是的，那只是表号而已。希伯来书多一点讲到这个，那只是本物的影子而已，不是本体的真相啊。所以有时候用一点符号蛮好的，我们也可以学这样的事。比方我知道有一个师母，一个宣教士的妻子，他在宣教合场上，他在他的客厅放了一个小匾额，上面写 El Shaddai， 中文叫伊丽莎黛。他不把他不写那种大家一看就知道的，他写一个这样，他故意的，因为会有客人来，如果看到他们摆设，看到照片啊，在那里品头论足，后来看到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就会问师母，师母就有机会给他们讲福音。那个是 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那个全能的神的直接音译叫做 El Shaddai， 有人说那是全丰全足的神的意思。那个师母就有机会给他们做见证，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的需要，神怎么样以他的能力复辟我们，帮助我们等等啊。你要不要试试看，有时候在你的家里面，当你很想对你的孩子啦，或者对一个朋友啦说福音的时候，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平铺直述的讲那些话，因为神也不是这样啊。你可以试试看，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弄个花招，弄个记号，让人家可以，或许如果他们愿意问就最好了啊。这就是神设立逾越节的目的，他不只是在那个晚上做这些事，而是要他们以后世世代代守为永远的定例，有这样一个目标，好叫这个道理能够传流下去，而且能够在每一个时代的人里面再一次发出亮光，让他们知道神所做的是什么。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285首，《颂赞诗选》285首，哈利路亚，羔羊血。 唱一遍。
哈利路亚，羔羊血为我开启洁净全城，羔羊已被杀，为众赎价偿还，完全献出我最爱，使我得以进前来，借因耶稣挂十字架，宝血全然为我开，他借无人拯救，无人必须是那就以能力赎养，依然将人间，他有能力救我，他有权柄释放我，他的爱谦卑恩典，赐下一把和冠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荣的声开歌，哈利路亚，被奉献，被与被杀。